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感谢刘总的红包。尊敬的群主、公司的领导、全国各地的合伙人们，大家晚上好。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受到公司培训部老师的邀请，在此群与全国各地的合伙人们共同学习和交流，倍感荣幸。感谢公司领导的信任，同时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我是来自大东北吉林省长春市的合伙人，我叫轩磊。一说到我的名字，有的时候呢总会遇到一点小小的尴尬，因为我报完名字之后，很多人经常会再问我一句，你姓什么呢？所以今天呢，我就借此分享的机会，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姓轩，轩是轩辕皇帝的轩，我的身体里可是流淌着皇室血缘的哦。磊呢是代表美丽花蕾的蕾，不是三个石头的蕾。我叫轩磊，希望大家能记住我。我是在2017年公司组织全国百团大战的时候，通过呢了解一张好搭超级二维码加入盒子的。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是什么也不懂，不懂什么是支付，更不知道 POS 机是干什么用的，是个纯纯的行业小白。但是当我听了一次好搭产品的讲解之后呢，我觉着这个产品真的太好了，太神奇了。一张薄薄的小纸片呢，用手机扫一扫，不但解决了支付的问题，还能做各种各样的电子优惠券，太高大上了。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什么经验也没有，完全呢就是凭着一种热情和对好搭产品的一个热爱，参加完了整个百团大战。但是呢，通过那几个月的锻炼，让我对这个支付行业呢有所了解，让我对我们盒子公司以及我们盒子的产品呢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有信心了。在2018年过了元旦之后，我又听了一节魔力盒产品的培训。当我听了这个魔力盒产品的培训之后呢，我更是兴奋不已，因为这款产品呢，它结合好搭超级二维码，让咱们好搭系列的产品更加无敌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产品它一旦上市之后呢，它的市场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可以覆盖各行各业，也可以让我们服务到更多更大的一些商户，比如说一些连锁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就首先想到了我原来从事的医药行业，因为这个医药行业啊，它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零售行业，它不同于一般的零售业。这个行业呢，它比较传统，很难轻易的改变或者是接受一些新的理念。但是在今年，中国医药零售政策呢急剧的转弯，让这个药店行业进入了一个彻底洗牌的阶段。比如说以前经营团队素质稍微偏低的，专业服务能力比较弱的，核心竞争能力比较差的一些连锁呢，它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抓紧时间的去转型，不去改变，它将面临着生存的困难，或者是被淘汰出局的一个局面。在2018年，在这个医药圈里，其实我们听到最多的几个关键词，就是一个新零售服务、系统化服务，还有一个网络化的服务。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盒子科技的好搭智慧经营系列产品恰恰就迎合了医药连锁店转型这个时候的一个需求。但是一个医药连锁店一般的都有几十家，多一点的甚至上百家。那么想要一个有几十家店或者是有上百家店的一个企业在短时间内一步的完成所有的转型和升级呢，也是不现实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系统更换或者是升级，它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培训以及思想转变和这个使用的过程，它都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这些呢，它也是制约医药连锁店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盒子科技的产品呢，它是以支付为入口，而且呢，它是集这个经营管理、营销方法于一体的，它是可以让我们商家以最少的投入 在最快和最短的时间内呢，能帮助他实现这个店铺经营升级。我呢，在做连锁药店之前，我把好搭的产品呢，一共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我是分为了一个低投入的低投入类，还有一类呢就是一般投入类，这两大类产品。第一类产品呢是好搭超级码加上我们好搭魔力盒这款产品，我把它定位于属于低投入的。为什么这样定位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好搭二维码它在我们盒子商城的后台购买的话，大码的话一张才需要2块钱一张。那么魔力盒呢，它是一个小软件，公司呢是可以免费让我们下载的，我们把它免费下载到商家的电脑上就可以了。如果商家呢他自己有扫码枪或者是扫码盒，那就更不需要再有另外的投入了。那另一类的一般类投入的产品呢，就是属于我们会 POS 302这款产品。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会 POS 302它全国统一的零售价是1699，那么如果和药店投入一套几十万的 ERP 来相比的话，它的成本真的是很低的。所以这个两款产品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医药连锁实现这个线上线下互融互通，能让店铺经营呢快速智慧升级的。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谈下第一家医药连锁店的。这家连锁药店呢叫光明大药房，它是在今年的2月份，也是在新年来临之前吧，我谈下来的这家店。这家门店呢一共有20家门店，预计今年年底呢能开到30家。当时我要谈这家店的时候，我首先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到他家的各个门店里边走了一圈，然后呢在几个主要的门店里边呢，观察了一下他们店里的经营情况和这个收银情况，然后呢发现了几个问题。我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家收银的方式非常传统，而且比较单一。他家只有医保收款、现金收款，微信呢是使用的个人二维码收款。那么第二点呢，我发现的就是收银台前边经常是排起长长的买单的队伍，顾客在那儿等的有的时候都不耐烦了，然后收银员呢也是忙得手忙脚乱的。第三点呢，我发现当他家在做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有优惠券或者一些代金券，顾客来消费的时候呢，收银员在核销这个优惠券的时候，他需要进行手工记录。那么我还发现好多顾客他在使用微信付款的时候，这个收银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如果密码不输错的情况下，大约需要8到10秒，如果密码输错了，可能时间会更长一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家的微信账号是老板的个人微信账号，然后老板的微信账号的额度呢已经受限了，所以他们在这个转账的时候，老板在转账的时候提现已经很不方便了。还有一点就是他家账务管理呢也比较繁琐，还经常会出现一些出错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晚上要结账的时候，那么财务也好，店长也好，老板也好，他们没有说到点就能下班的，因为他们需要和这个财务要把当天的这个营收，特别是微信收款这一块，要一笔一笔的把这个账对清楚，所以说财务管理这块是非常繁琐的。通过以上的观察，我觉着这家连锁店它急需解决的问题有3点。第一点就是支付升需要升级，第二点就是他家的营销也需要升级，第三点呢就是他家账务管理也需要升级。通过对他家店的一个观察和了解之后，我找到了杨总，跟他谈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给到他了一套这样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解决方案包括什么呢？主要是包括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 支付战略升级解决方案。支付战略升级解决方案呢，首先我给到杨总一个观念，现在已经是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了，就是作为我们商家在经营生意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不能因为收银方式的缺失而导致丢失顾客，或者呢是失去一个销售的机会。所以第一点就是建议他家要把现在传统的这个收银呢升级到互联网加的一个收银。首先呢要完善无卡支付这一块，比如说微信、支付宝、蚂蚁花呗，还有信用卡绑定微信支付宝这样的一个消费方式。第二点呢，就是我给到了他另外一个观点，就是通过支付的升级，然后降低顾客使用现金支付的敏感度，这样呢有利于提升顾客的这个客单价。通过以上几个观点的一个沟通呢，杨总他比较认可我的这个支付升级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第二个我给到他的第二个解决方案呢，就是营销战略升级的一个方案。第三点呢，支付升级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优化一下收银的时间，减少顾客排队在那儿等待的一个时间，让顾客呢他有一个更好的享受一个快捷支付的体验感，这样同时还可以减少收银员的一个工作量，然后提高呢收银员的工作效率，避免呢一些错误率。那么在这儿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扫这个个人二维码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丢单、漏单和抹零的现象，特别是抹零的现象，有的时候是我们收银员他无法，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你比如说一个顾客他买了一盒药，那么这盒药可能定价就是5块1毛钱，那在顾客他在用微信支付的时候，他只付了5块钱，那么因为这1毛钱，收银员可能去追到顾客去要吗？这个所以说是不现实的。那么我帮他也算了一笔账，假如说一个顾客抹掉1毛、2毛、3毛，那么10个顾客、100个顾客，那么一个月下来是多少？一年下来，那你将会抹零的钱又是多少呢？在讲到营销战略升级这个方案之前呢，首先我们沟通了，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传统营销它与好大营销的一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我们都想通过营销来进行吸粉引流，增加我们的客源，然后从而呢增加我们的一个销售。但是传统的营销它与好大的营销呢又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传统的这个吸粉呢它有几种。第一种，比如说顾客他到店购物的时候，比如说购买38或者是58元，那么收银员会告诉他可以免费赠送他一张会员卡，但是呢他需要顾客提供一些个人的信息，比如说姓名啊、电话号啊、身份证号等等。那么有的时候顾客觉得特别的麻烦，然后呢他还不愿意把这样的个人信息透露给商家，所以他的这种吸粉方式呢效果也不是很好的。另外呢，药店他们经常搞的一些活动呢，还有比如说满多少钱赠多少礼品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去年2016年和2017年，应该是药店搞这样的活动是搞得如火如荼的，也是最火爆的两年。在2016年的时候，药店呢他们是做了一个满38元送1斤大米，那么效果不太好，之后他们又改了，改到2017年整个一年，从所有的就是连锁药店都在做一个活动，叫购药赠鸡蛋。最初呢他们设定的是满38元送5颗鸡蛋，后来呢因为所有的医药连锁都在搞，他们逐渐的就是把这个标准又降低了，后来降到10块钱送3颗鸡蛋，后来是满3块钱送2颗鸡蛋，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只要你进店，那么我就送你2颗鸡蛋。那么在搞这个活动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每天很多的药店啊，早上还没有开门营业的时候，门口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领鸡蛋的队伍。这些人呢多半都是 一些家里边年纪比较大的退休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嘛。但这些人呢，他们真的不是药店的忠实会员，有的也不是有买药购药的需求，他们只是为了领鸡蛋而领鸡蛋。这也就是我们商家经常讲的一些伪会员。其实商家他是不需要这样的伪会员，他也不希望做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呢，只是做了一个赔钱赚吆喝的事儿。但是没办法，为了人气儿，你家做，你家不做，别人家做，那你家就门庭冷落。那为了要这个人气儿，所以说商家也不得不搞这样的活动。那么我们的好达产品它是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引流拓客的一个营销活动呢？那当时我在和杨总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说你使用我们好搭的这个产品，在收银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支付集成会员，支付即可储值，支付即可领优惠券而且我们这样的活动呢，它设置无论是从活动的内容、金额、时间，它都是非常灵活的。当时杨总听到我这句话之后，他真的是眼前一亮，然后他就问我，你这个场景是怎么样实现的？那么当时我就打开我手机上的好搭 APP， 然后让他用这个我现场呢给他做了一个会员卡优惠券、储值卡，还有这个优惠券，做了几张券，让他用他的手机用微信扫一扫，来真正的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是如何做到这几点的。他体验之后呢，发现我们产品的这个营销确实与他们传统的营销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讲过了这个引流拓客之后呢，然后我又和他分析了一个关于大数据分析做精准营销这一块我们是怎么做的。那么比如说在春秋季节的时候，像心脑血管疾病呢，它是一个高发期、高发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呢，药店它一般都会推出一些保护心脑血管产品的一个活动，比如说它会推一些用药的常识还会推一些如何搭配用药，也叫联合用药。那么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呢，他们偶尔呢也会派发一些代金券。那么他们这样的代金券一般是怎么样发的呢？比如说这个顾客到店，他可能会让他领一张20块钱的优惠券，但是这张20块钱的优惠券呢，它并不让顾客一次性的消费完，它有一个标准，标准是这样定的，比如说你购药58元，可以使用一张5元的代金券。那么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这个顾客他想要把这个20元的代金券全部使用完的话，那么如果按照标准来算，他需要一次性购药232元能省去20元的代金券。那么如果分次用的话，他是需要使用4次才能把这个20元代金券用完的。那么我们在帮他派发这个代金券的过程当中，顾客首先他增加了顾客的提升了顾客的一个客单价的消费。如果他想要一次性使用完20元代金券，那么他至少要买223块钱的一个药品。那么如果他不一次性使用完，那么他就会在下一次再来购药的时候再使用一张优惠券。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就增加了顾客他循环到店的次数，同时也增加了顾客他对这个店的一个粘，增加了到店的一个粘性。那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后台的大数据分析，首先就可以筛选出什么样的年龄的人他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疾病。那比如说在40岁到65岁，那么这个阶段年龄的人他比较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就可以通过我们后台的大数据首先圈定这样的人群，然后呢根据这样的一个人群之后设定你的这个活动的内容以及活动的针对人群的一个范围。这个大数据分析和精准营销呢，我是给他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也比较接受。那么另外呢，我还给到他另外一个观点，就是需要学会借助我们现有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告诉 杨总需要学会借助微信和支付宝的一些活动，让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来帮助他们的店铺进行引流拓客，然后提升顾客进店率，从而增加销量。为什么说要借助微信和支付宝的活动呢？因为微信和支付宝他们会定期的、不定期的搞一些红包派发的活动，还有随机立减一些活动，还有满减的活动，让顾客到你家店里边，他来用微信或支付宝消费购药的时候，让他有一种感觉上你家买药就是便宜，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就好了。在营销活动方面呢，我又同时用我们好搭的电子优惠券和他们平时做的传统的纸质优惠券呢，又进行了一个对比。那么首先一个对比在成本上，电子优惠券它是零成本的，那么纸质优惠券呢，它不但有这个印刷的成本，它还需要有人工出去发放这样的一个成本。最主要的是它并掌握不了它的这个转化率有多少。那你比如说它纸质版的这个优惠券，比如说它印刷了3000，但是呢它发出去不一定发到3000人的手里，那么有多少人来拿这个券回到店里边消费，他们是掌握不到的。但是如果用我们电子优惠券呢，它是可以随时的掌握它发放优惠券的这个转化率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做了1000张优惠券，我都发出去了，然后呢我可以通过后台的数据可以看到有多少的顾客回到店里边来进行消费了，又有多少顾客又到我们店里进行复购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好搭的电子优惠券与传统这个优惠券的不同之处。通过一个发放电子优惠券的一个活动，就可以帮助老板分析他在下次活动的时候他应该发放多少优惠券的数量，以及他应该备多少货的数量，这样也避免呢他减少一些资源的浪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积分兑换了。积分兑换呢，像一般的药店它都会有的。以上呢，这个就是我和杨总聊的关于这个营销战略升级方面的几个重点，他呢也比较接受。那么在接受了这个观点之后呢，我们又聊了一下关于财务战略升级这一块。那么一个企业也好，或者是一个连锁店也好，他想把企业经营的越来越好，那么财务管理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根基。那么当我给到他的一个财务管理升级的时候，他也是非常认同的。我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给他介绍的。第一点呢，我帮他分析了他们现在的这个对账，不但时间长，而且还很繁琐。那么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一个集团商户的管理，他们可以通过我们 UMS 后台就可以一目了然的汇总他当日甚至当月的一个账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财务管理它有一个多维度的对账，可以更准确更精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这个老板他在出差或者是在旅游，或者是在和同学朋友聚会，他想要了解某一个门店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这个店的经营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产品它是可以帮助他做自定义设置的，这样呢更容易让这个老板轻松的掌握和分析他各个门店的一个经营状况的。对于他家来讲呢，每天晚上这个老板要和财务还有店长他们要对账的，这个对账时间呢，据他讲每天需要3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么通过用我们的产品之后，我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在后台一键式对账，直接下载我们 Excel 表格，你可以在5分钟到10分钟就结束了你的对账。这一点呢也是他非常认同的一点。那么在医药连锁店里边，它还存在了另外的一种现象，就是他们想实现不同门店的统一收账。这一个是什么现象呢？比如说有的医药连锁它可能有的店是属于加盟店，那么账务管理呢加盟店的老板自己来管，但是呢也因为它是隶属于这个门店的一个加盟店，所以人家总部还是想要了解到它的一个营收情况的。那么这个功能呢， 我们的后台是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有一个交接班的一个过程，有的药店呢是两班倒，有的药店三班倒，还有的药店呢它是带夜售的，24小时营业的。那么对于像这种店，这几类店它的一个营收情况，我们都可以帮它设置账务管理的，设置时间段，设置日期的。以上呢就是我与光明大药房杨总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交流发现的他家的一些问题进行的一个交流。那么发现的这些问题呢，通过我们好搭产品加上魔力盒还有我们的会 POS， 它就能帮助连锁店呢就实现这样的功能。就是你选择我们这个好搭加魔力盒也可以，或者是给他用会 POS 这个产品也可以。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能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案例，这个呢只是我其中的一个案例，希望对大家呢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那么经过我谈了这么多的连锁药店之后呢，我也把连锁药店的特点和痛点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连锁药店它的特点呢，其实它是属于一个低频低额的一个消费群体，但是呢它的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就是使用上之后比较稳定，它也不会轻易的更换。而且目前药店呢在无卡支付这块呢额度呢也在不断的攀升。那么连锁药店的痛点呢，我也总结了几条，但不一定全面，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就好了。第一个就是收银方式的缺失，结算比较慢，顾客体验感也比较差。第二个呢就是多门店多账户多账管理比较困难。第三个呢就是夜售店很多都是在使用个人二维码收款，往往呢额度呢是20万的额度用没了，额度就受限，而且需要这个转账，还要和财务额外的对账，这个呢是特别的麻烦，而且经常容易出现差账的现象。还有一点就是传统的营销成本是比较高的，转化率呢也非常低。第五点呢就是传统营销方法呢太死板也不灵活，因为他们这个营销活动呢基本上都是定在什么会员日或者是某个节假日，平时呢他们搞活动是比较麻烦的。对于吸粉这块呢，像药店他们吸粉多半都是死粉，活粉很少。其实这个粉呢我个人认为不在于多，而在于你如何把你这些会员也好啊，你的这个粉丝也好啊，把他们运营起来，我觉得这点是最关键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倒班还有这个分店每个店员他们这个工作时间段的业绩呢其实老板是很难掌握的。那么通过使用我们这个好搭系列的产品它是可以掌握到的。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能和大家再做过多的分享，我希望我的分享呢能对我们合伙人呢能有到一点点的帮助就好了。虽然我们合资科技的产品设计的很完美，功能也很强大，但是呢它也不可能满足商家所有的需求。我想呢只要我们能找到商家最痛的一个点，然后能帮助商家解决一部分需求，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就做成了。其实每一个服务呢它都是从很小很小的一个细节做起的，细节决定了成败。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也希望呢能和咱们群里的合伙人再学到谈其他商户的一些经验和案例。再一次感谢培训部老师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